受了戒，事实上可能不得到戒，或者得到下品，或者得到中品的戒体，哦，那这样很可惜的，哦，一生虚上，可不胜灾啊！一生啊空过了，有受戒，但是没有得到戒体，那很可惜啊，哦，可不胜灾啊！要好好谨慎了，啊。当然谨慎就包括说，你之前要不断的串习，哦，去思维菩提心的道理。好，那么思维完了之后呢，好，然后在正式受戒的时候，至诚恳切的发起上品的心，好，所以要很谨慎的。好，那么这个整个怎么那个预习八戒，就跟各位讲到这个地方，我们要事先练习。那我们应当思维啊，这个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尤其这个南山律啊，这样子的原教中的这种发心啊，更是难得。我们观察，哦，南传当然不必说啊，哦，乃至藏传啊，哦，这样的发心啊，都很罕见，哦。那我们中国的南山律祖能够讲到这样的这个一个受五戒，哦，能够发起这样菩提心，哦，这是很难得的一个法门啊。我们应当对这个法门呢，啊，哦，能够生殷重的心，哦，难遭遇想。好，那我们这预习发戒讲完了，那么下一次上课我们正式的来介绍这个受戒的仪轨。那我们也是希望下去，各位同学下去之后呢，能够好好预习发戒，然后半个月之后，那么我们在受八关斋戒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就能够真正的发起一种坚固而又广大的菩提心。好，那么我们这次就讲到这个地方，向下文长附带来日回向。
南山律在家贝兰，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翻到讲义第十六面，第七课正式做法。第七课正式做法。那在上面的课程当中，第六课我们说明了，在正式受戒之前，必须要先预习发戒，因为在正式三皈依的时候，那时候纳受戒体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做如理的思维去观察，然后观察，然后起菩提心，这样子的话呢，才能够成就上品的这个戒体。那这种对菩提心的观察，绝对不是说在临时受戒的时候这样草率仓促的观察就能够升起菩提心的，那是不可能的，必须要在受戒之前经过一段时间的不断的串习思维，才能够正式的升起菩提心。所以我们在受戒之前必须要先预习发戒。那我们经过一个月或者乃至半年甚至更久的这种预习之后，我们慢慢对这种菩提心能够升起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要来受戒。所以接着在第七课我们就来介绍正式做这个受戒的这个方法，正是这个受戒的一个仪轨的内容。因为你在整个仪轨过程当中，你必须要对仪轨的内容它的精神有很确实的了解，那么你在做这个仪轨的时候，才有办法真正的随顺这个法，然后升起菩提心。如果我们对这个仪轨的内容并不是很了解，那么只是照着文念，那么这样子的话要升起道心菩提心，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在预习之后呢，正式受戒之前，我们必须要对仪轨的内容有个相当程度的一个了解。那么接着呢，我们在介绍这个正式的正文之前呢，我们再跟各位说明一下为什么我们纳受这个戒体如法纳受戒体对我们修行有非常绝对的重要性这件事情，我们再次的跟各位再强调一次。因为相信各位大家都是修行净土法门的人，那么我们修行净土法门的人，当然我们就是希望啊，在临命中的时候能够正念分明，蒙佛戒引往生西方，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希望。那我们希望在临终正念分明，当然有这个果，就必须要有这个因。那么什么是它的因呢？藕益大师说啊，没有平常的正念，绝无临终的这个正念，就是说我们在因地里面，平常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都不能够保持正念的话，那么在临命终的时候，希望靠人家的助念就能够往生极乐世界， 这件事情是不太可能的，除非他过去生有大善根啊，不然临命终的时候一定是啊强者先迁。他平常活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活的，死的时候就怎么死。他活的时候是正念分明，那么往生的时候也是正念分明。相反的，他活着的时候是颠倒，那么我们也很难期望啊，他往生的时候能够不颠倒，这是相随顺的。好，既然我们知道平常的正念很重要，那么这个时候就必须要透过佛法的方法来调理我们的这个正念，调理我们的这个思想。那在佛法的各种的修行法门当中，当然这个戒是个基础，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戒的话，这个我们知道戒体的话，这个戒体本身是阿赖耶识里面的这个善种子。那么既然它是阿赖耶识里面的一个善种子的话，所以当我们得到戒体的人，我们在碰到染污境界的时候，这个善种子自然而然就会发出一种任运的防灰止恶的功能，来抗拒我们的这个染污心，使我们心不会创造恶业。所以戒体有这个好处。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不断的实证戒体，然后戒体升起来抗拒不要造恶，那我们也能够实证它不要造恶的话，慢慢的我们的平常心就能够清净了。那平常的时候心能够清净，那临命终的时候决定也是清净，那么这个时候再提起这种往生极乐世界的信愿，那么这样子的话决定可以往生。所以我们希望要有临终的正念，那么就要从平常的持戒，那么这样来做个下手处。那当然要构成所谓的持戒，一定要在我们登坛的时候能够得到戒体，这是一个根本。所以正式做法的内容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因为你要了解做法的内容，你知道这个时候该怎么样的发心，那么该怎么样随顺这个法的内容来操作你的内心的话，才有办法得到戒体，才有未来所谓的这个修行这件事情。好，所以正式做法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去了解它。好，我们接着看到这个正文。在我们介绍正式做法的内容呢，我们将它分为四个大段。第一个大段，检认是非，检责这个受戒的人他的这个是非。所谓是非，就是说这个人是否有遮难，有遮难的话就不允许他来受戒。那检认是非的话呢，他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们受三皈依的话就没有这个程序，不需要检责这个人。那但是如果这个人他受五戒乃至受八关斋戒以上的戒法的话，那么就必须要检责他适不适合具足这个程度，也就是说他是不是法器。如果他不是法器的话，他今天纵然照着这个仪轨来受，那么也是不能够成就，修行没有利益。所以必须他是一个法器，他才能够受这个戒。那为什么说三皈依不需要检责，而五戒八戒需要检责的道理呢？因为这个三皈依本身是一种意念的反邪，反邪归正。过去信仰外道，信仰种种的世界的邪知邪见，这个时候他因为听闻佛法的这个那个内容佛法的开示，他就发心要来学习，要来随顺佛法的这种思想来造作，来修行。那么他只要肯发心的话，不管他再造什么样的大的恶业，佛陀都会慈悲允许让他来受这个三皈依。因为他纵然在造什么天大的恶业，只要他肯回心转意，他就能够受三皈依，就能够学佛。但是五戒八戒不一样，因为五戒八戒啊，他本身啊，如果罪障太重的话，没有忏悔精进，罪障太重的话，纵然受这个法的话，也没有办法升起这个戒体。那戒体升不起来的话，那未来的所谓的持戒那就谈不上了。所以这个有这样的差别，所以必须要检责。好，我们接着看到这个正文的内容。揭摩注云：当于受戒前具问遮难，故善生经云：古不道现前生物否，于六经所比丘比丘尼所心不敬恨否，父母师长有病弃去否， 沙发菩提心众生佛。好，在节目注里面，那道心律师他说，当于在受戒之前，那戒师就必须要具足的问这个戒子，这个遮难的事情，问这个戒子他到底有没有遮难。所谓遮难就是说底下有四种的这种重罪，他有没有曾经造过四种的重罪，那如果有造的话，那就不能够受五戒或者说八关斋戒。那么这四种的遮难，我们看底下就是引这个善身经。所谓善身经就是这个优婆塞戒经，优婆塞戒经里面他说的有四种的遮难的话，就不能够受五戒乃至八关斋戒以上的戒法。第一个，汝不盗现前生物否？你有没有曾经偷盗这个现前生物，这个出家人的常住东西，我们到寺院里面去住，那么寺院里面的这个钱财或者物资，我们看了喜欢就把它偷走了，那这个叫盗现前生物，这第一种重罪不能受戒。第二种重罪呢，于六心所或者比丘比丘尼所心不庆恨否？所以六心的父母等等的六亲，那么还有比丘，还比丘尼所，那么强迫这个这些的六亲啊，比丘比丘尼心不敬恨，那是不行的。那如果是比如说对方比丘比丘尼或者六亲，那他们是自愿的，那还构不成所谓的遮障。如果是你用强迫的方法在他们身上行淫的话，那就构成所谓的遮障，那就不能够受戒。这是第二种情况。第三种情况，父母师长有病气去否？因为父母是我们的恩田，我们在这个人世间呢，因为有父母，我们这个色身呢才能够得以成长，所以父母是我们的恩田。那么师长是我们的敬田，恭敬的敬，敬田。父母生长我们的这个色身，那么师长那么成就我们的法身，那么这个父母和师长对我们做，对我们一个修行人啊，都有无量啊无限的这个大的恩德。那么同时他们也是我们的福田啊，我们的大的福田。但是在他们生病的时候，我们却抛弃他们然后弃之不顾，那么这个罪啊是很重的。各位想像这样子重罪的人，你要叫他发起菩提心然后自力利他护法，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啊。那纵然发也都是不真切的。所以这是第三种遮难。第四种遮难呢，沙发菩提心众生否？杀害一个发菩提心的众生，不管是人道的、畜生道的、鬼神道的，只要这个众生他发了菩提心，你将他杀害的话，那么这个也构成所谓的遮难。有这四种的遮难，任何一种的话，就构成所谓的遮难，那么就不能够受五戒或者五戒以上的戒法。但是这个佛陀也是慈悲啊，因为有时候我们会糊涂啊，会造罪，过去或者是我们曾经没有学佛会造罪。那造罪之后，当然如果说因为遮难不能够受五戒，那他今生就没有希望了。所以佛陀慈悲还是告诉我们，还是有别的这个还是有别的方法。所以我们底下看这个小字的注解是弘大师引的小字的注解，他说啊，若有遮难者，忏尽可受五戒，为污泥或污比丘者，以后不许出家。如果有遮难前面四种遮难的话，透过如法的忏悔，那么忏悔清净的话，可以受五戒或者八关斋戒。就是说，如果你曾经过去一时的糊涂不晓得说这种事情是非常重的罪，一时糊涂造了这样的过失的话，那么也没有关系，你这个时候就虔诚恭敬的在佛前啊做法忏或者修礼忏都可以。就是所谓做法忏，你就是拜八十八佛啊，或者修大悲忏这样的忏悔方法，或者礼忏观察无声。那么忏悔清净，所谓忏悔清净的话，就是说透过这样忏悔的过程，你能够见到好相。比如说你在拜佛的拜忏的过程当中，或者拜忏完了晚上睡觉在梦中的时候见光见佛放光啊，或者看到这个莲花，光明的莲花，七宝的莲花，或者看到梦中看到这个三宝境界等等，这种清净的境界， 那么这种种种的好像的话呢，就代表我们忏悔清净了。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进一步的来纳受五戒。好，因为你这个时候已经清净了，就跟一个原本没有犯戒的人是一样的。不过呢，为污泥及无比丘者，以后不许出家。好，就是说对比丘或者比丘尼这个出家众啊，当然包括沙弥沙弥尼，然后那么强迫他们做那种男女的事情，那么这样子的话，虽然你忏悔可以灭除你的性罪，但是呢以后仍然不许出家。因为这个比丘比丘尼这个是三宝的境界，三宝是我们皈依的境界啊。那我们对于我们所皈依的境界，却在这种境界上造这种邪淫的事情啊，那么这种罪啊实在太重了。那么这种罪太重的时候呢，那么他当然忏悔是可以比较清净，但是要忏得清净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啊。所以以后仍然不许出家，因为纵然出了家，这个罪那么重，会障碍我们的这个修行，那么我们修行仍然不能够得力，所以这是一种特殊的情况。好，假意的检人是非。那如果说我们透过这样检责，我们没有这样遮难的话，接着我们就进入到第二个程序，假二叹功问相。好，赞叹持戒的功德，同时呢，好，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呢，问好这个戒子他想要受持的这个戒的这个戒相。这个赞叹持戒的功德就是说，哦，就帮助啊这个求戒的戒子他能够升起这种菩提心，哦，能够升起这种很至诚恳切这种求戒的心，哦，所以要赞叹持戒的功德。那么虽然说持戒有很多的功德，但是这个戒士仍然要问这个戒子，哦，你到底能够持哪几条，要很清楚，不要受了戒之后再来忏悔，哦，再来犯。那破了戒再来犯啊，再来忏悔的话，那是很困难的，很不容易的。所以在受戒之前就要先认定清楚到底自己能够持哪几条再来受。好，我们再来看这个文字的内容。结摩注云：善生经云，具问遮难矣，若无者因欲言，此戒甚难，能为声闻菩萨戒而作根本。这第一段叹功赞叹持戒的功德。在结摩注里面，他引善生经，这个是经典的经，不是亲。善生经说啊，经过前面的具足的问这个遮难以后呢，如果戒子他没有遮难的话，这个时候戒师应该对这个戒子说，因语言说啊，说两件事情。第一个，此戒甚难啊，赞叹这个五戒啊是甚深啊，所以很难得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戒法，这个是人天世间的善人是不能够说的，二圣人也不能够说，乃至等觉菩萨也不能够说，唯有佛陀出世才能够持戒。这个戒法是非常的这个尊贵啊。那我们的各位思维啊，在这个贤劫这个千佛当中啊，释迦牟尼佛是第七尊佛，那么过去六尊佛也次第的灭度了。那我们释迦牟尼佛出世正法一千年，相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整个释迦牟尼佛的佛法只有一万两千年的时间而已。那么一万两千年之后，整个释迦牟尼佛的佛法完全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之后，那么要等到下一尊弥勒佛出世的话，中间要经过56亿万年，那么长的时间呢，才能够碰到弥勒菩萨的弥勒佛的出世。那各位想，56亿万年比起这个正法相法末法的一万两千年呢，那这个有佛法的时间呢，等于就是像这个整个黑暗当中啊，差如这个闪电一样，那么样的短暂。那各位想啊，我们在这个世界这个时间称之为贤劫，就是因为很难得的，在这个大劫当中啊，有1000尊佛次第的出世，这个在十方世界当中啊是很难得很殊胜的这个因缘，因为在有一个大劫当中有这么多尊的佛的出世，有这么多尊佛的出世，你看一尊佛灭度到第二尊佛的出世，中间要经过56亿万年，那么长的时间啊，那你就会想象到十方世界啊，多少的众生啊，连佛法连的佛这个字啊听都听不到了，那更不必说啊听佛来讲戒了。所以这个戒啊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殊胜，非常的难得啊，因为他必须佛出世才能够讲，纵然菩萨出世他也不能讲戒，一定要佛出世，那是非常非常难得啊。
56亿万年，那个非常非常的久。那同时这个戒为什么说难得呢？因为我们这个持的这个五戒，能够有25位的这个善神呢、来日夜的拥护我们，那这个是非常的殊胜。那同时我们上次也讲到持戒之后呢，有这个世间的福报，这个世间的福报远远超过一个人他100年的时间来布施施天下的众生的福报。那么还有受八关斋戒的话，甚至还有出世间的功德，它是随顺涅槃的，那这个是持戒的功德，也是甚深，是难得的。那么所以说第一个赞叹这个戒是殊胜难得的。那么第二个赞叹呢，这个戒本身呢能为声闻菩萨戒而做根本，就是这个五戒啊，能够做未来的声闻戒。所谓声闻戒，就是我们出家的沙弥十戒，还有我们出家的比丘戒，就是声闻戒，还有菩萨戒，梵网菩萨戒啊，或者玉切菩萨戒等等的菩萨戒作为根本。这意思也就是说啊，其实佛陀他老人家的意思是希望啊，我们大家都能够受声闻戒、受菩萨戒、受这个具足的戒法。但是因为我们凡夫的心啊，不可能说每个人都能够承担这样的大法，因为凡夫的心啊，这个意志力是很薄弱。虽然我们知道这个戒法是非常的好，但是我们面对这么样的多的戒法，我们心中会感到害怕。这个也是戒，那个也是戒，我们感到心中非常的畏惧。那怎么办呢？所以佛陀慈悲，就拿这个五戒当这个阶梯。透过这五戒的这个阶梯，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往上走。然后以后我们有因缘，也能够受声闻戒；有因缘也能够受菩萨戒。所以这个五戒，它不仅甚深，甚难，同时呢，它的利益呢，它能够做未来我们受持声闻戒或者菩萨戒的一个根本，一个阶梯。所以这个五戒有这样子的功德。好，那么这是探功的部分。接着呢，问相，问这个戒子，它到底能够持哪几条戒？希望它能够确认。好，就是说，虽然这个持戒有这么多的功德，但是啊，也不要这个意气错薄啊，不要说啊，凭着一时的意气之勇啊，就全部都受了，到时候再来犯戒，划不来啊。所以呢，仍然需要量力而为。好，所以底下我们看到这个文应该怎么样问？善男子，戒有五种，是从不杀乃至不饮酒。若受于戒，是名一分优婆塞；具持五戒，名为满分优婆塞。汝今欲受何分之戒，当随意受。而是智者应随以为受。好，这个时候戒师就问戒子说啊，善男子啊，好，这个戒有五种，所谓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那不妄语，乃至不饮酒，这五条戒。那么如果你受一戒的话，是你一分的优婆塞，乃至受两分的话，称为这个少分的多，少分的优婆塞。好，那么受三分四分，称为多分的优婆塞。好，乃至受具足五戒的话，叫满分的优婆塞。好，具持五戒名为满分优婆塞。那么汝今欲受何分之戒，当随意受，随你个人的发心来受。那么尔时智者应随语未受，这个时候智者就是戒师，受戒的戒师应当随着这个戒子的这个发心，随他的语言，他的发心来为他的受。就是说我们一个受戒的人，我们在受戒之前，我们就应当请问这个戒师，这五戒的戒相你要很清楚，尤其这个重罪的情况，比如说不杀生，就是重罪的情况，杀人就构成所谓的这个重罪。啊，不偷盗，偷5000以上就构成所谓的这个重罪。那不邪淫，那这个入道，就构成所谓的这个重罪。啊，不妄语，打大妄语，这个就重罪。不饮酒，就是喝下去，乃至一滴，这个构成所谓的这个犯戒的情况。我们纵然对于这个戒的内涵没有办法说很清楚的了解，最起码我们对于这个重罪的情况要很清楚，因为你如果犯了中品或者下品的罪，要忏还不是那么困难，找一个比丘，清净的比丘来对头忏就好了。但是如果你犯了重罪啊，那不仅呢要对头忏啊，那还要做种种的这种试忏礼忏，那很不容易啊，要见到好像很不容易。所以最起码我们这个重罪情况要了解。好，那么这个第二个阶段探功问相，如果也通过也没问题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就进入第三个程序，忏悔清净。好，所谓忏悔的话呢，这悔，好，先讲到悔的意思，后悔，后悔啊，我们过去所造的种种的恶业，好，就是说我们呢、啊，过去不懂哦，糊涂啊，造了很多的这种杀盗淫妄的等等这种事情啊，或其他罪业的事情。那我们今天听闻佛法，知道造作那样的事情呢、啊，本身是不清净的，同时啊，未来会产生种种地狱恶鬼畜生很痛苦的果报。这个时候，我们内心呢、啊，感到非常惶恐，非常惭愧，所以我们内心感到后悔。那么后悔了之后呢，接着就要把它忏除，就叫忏除清净，将这个罪啊洗刷干净。好，所以经过忏悔的方法，我们才有办法得到清净。那为什么我们在受戒之前我们要先忏悔呢？我们要举个譬喻齁。好，先举个譬喻。比如说你看那个厕所里面这个虫啊齁。这个厕所里面这个蛆啊，你把它从那个粪坑里面拿到这个干净的地方把它洗干净之后，它其实它并不快乐啊。它赶快还要回去这个粪坑里面，它感到比较快乐。因为它习惯了在粪坑里面，你要放到清净的地方把它洗干净，它反而感到痛苦，感到苦受，它喜欢回到这种粪坑的境界，它才有乐受。同样的道理，我们一个人如果在受戒之前如果没有忏悔清净的话，我们过去那种习气啊，杀盗淫妄那个习气啊还存在的。纵然已经受戒得到戒体，但是只要你这个习气还在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像这个粪坑里的这个蛆一样，不喜欢这种持戒的这种方法，这种生活，我们会自然而然很习惯的回到我们过去那种造罪的境界当中，染污的境界当中，不断去造罪，像厕所的虫一样，不喜欢干净的环境。所以因此之故，我们就必须要好好的这个忏悔，忏悔清净之后，这个时候我们才有办法升起这个善法。就像在这个瓶子里面，如果里面装满了大小便，那么你这个时候纵然装甘露水进去，甘露水混合大小便，这个时候也不能称之为甘露水，也只会称之为粪水而已。好、哦，那个大小便的水啊，那么必须要将这个瓶子里面大小便把它倒干净，洗，然后瓶子洗干净，那么这个时候你再装甘露水，那么甘露水才有办法用，哦、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在受戒之前必须要先忏悔，好、哦，这个道理。好，我们看到这个。好，必须要忏悔的内容。结摩注引阿含等经云：于受前忏罪矣，然后受法。好，结摩注里面他说，他引阿含经，还有其他等等的大小乘的经典里面都有说到，我们在受戒之前呢，必须要忏悔三世的罪，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罪都必须要好好的忏悔。所谓忏悔三世罪，就是说过去的这个罪业我们要好好忏悔，那么现在的这些习气也不但造罪习气也要好好忏悔，那么同时发愿未来也不再造作同样的罪业，那么这样子的话才是真正的所谓的忏悔，过去未来的罪业都不要再去犯了，那么就是真正的忏悔。那么这样忏悔之后呢，然后再来做这个受戒的这个法。那么这个是说明这个受戒之前要先忏悔，不过我们最好是这样，因为这个忏悔这件事情哦，必须要长时间不断不断的去做才办法清净，绝对不是说在登坛准备要受戒准备三皈依前那个时候再忏悔我就能够清净，没有那么快。我们最好在准备受戒之前花点时间，一个月两个月甚至半年甚至更久的时间，先好好忏悔我们的业障，这个时候你登坛的时候才有办法真正发起所谓的相应的这种上品的菩提心。所以我们最好在受戒之前我们就先有个计划，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听闻这个持戒的功德，那么我们欢喜这种功德，我们也愿意得到这样的功德，所以我们在佛前好好发愿，我弟子摩甲从今天开始我再也不造作同样的罪业，同时呢，我弟子摩甲从今天开始随顺这个戒法要来持戒，那么为了这个缘故呢，所以我今天在受戒之前我要好好的先忏悔我的罪业。好，那么发愿之后呢再来忏悔，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定个功课比如说一个月或者两个月或者更久的时间， 第一个功课，每天就修四忏或者修礼忏。所谓修四忏，就是说你每天定一个功课，然后一天拜一部八十八佛，或者拜两部八十八佛。那么拜佛，那么忏悔。那么你来拜之前呢，你就思维啊，哦，我某甲啊，我造了种种的这个罪业啊，那么过去生乃至今生串习了很多很多的罪业，我的是什么罪业特别的重，把它举出来，好，哦，来在佛前发怒。啊，发怒完之后，内心起惭愧的心啊，哦，殷重的惭愧心。这个时候呢，再转过来，升起对这个佛菩萨皈依的心，然后再来忏悔。好，那么礼忏的话就是观这个罪性空啊。那这个各位在大乘经典里面都有听过，这个观这个罪性就不可得，没有真实的自信。那怎么观呢？你就观察这个能够造罪的这念心啊，不可得。因为这个罪是由你这念心所造的。但是当你观察这念心实际上是如梦幻泡影的时候，当然所造的罪也是如梦幻泡影。那么能够这样真实的观察，那么就是礼忏。那么也就是说，在受戒之前，我们最好能够花个一些时间，一个月两个月甚至再久的时间，好好的去天天的有个定课，做修四忏修礼忏。但是我们刚刚讲到，你在忏悔之前，你一定要发起惭愧心，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在接着讲到说，我们在忏悔的时候必须要有个依止。我看那小字的附表，忏悔所依，忏悔的时候必须要依止这个内心的造作是最重要的。不是说我每天拜八十八佛就是忏悔，其实不一定。像以前师父告诉我们说啊，你今天拜八十八佛，如果你为了身体健康，那你拜八十八佛，你的结果就是身体健康。那么你今天拜八十八的佛的目的是为了家庭和乐，结果就是家庭和乐。你今天拜佛的目的是希望忏悔业障，那么你这个时候拜佛就能够忏悔业障。所以同样的拜八十八佛的这个相貌，但是如果你内心的动机不一样的话，果报也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在忏悔的同时，我们也要升起如理的作意，这个时候忏悔才能够达到所谓的这种灭罪的功能。好，所以我们在忏悔的时候要依止三种的心。那么依着了凡四训呢，我们把它引出来，有三种的心，就是耻心、畏心、勇心。那么所谓的耻心呢，就是所谓的惭愧心呢。那么所谓惭愧的话，那个这个惭的话呢，在唯识学里面说就是依自法力，从众行善。那么愧的话呢，就是依世间力，轻惧暴恶。我们先讲这个惭。惭的话呢，依自法力，从众行善。就是我们根据我们听闻佛法，了解佛法的道理，我们知道我们众生都有佛性。那么观察我们也有佛性，那么十方三世诸佛也都有佛性，那么为什么他们都能够成就这样大的功德，但是我们有佛性，但是我们却是这样颠倒迷惑受苦呢？我们内心上感到非常惭恼，非常惭耻啊。那么这个就惭哦，依自力哦，自法力。那么或者我们可以观察，我们同样的都是学佛的人，比如同样都是学佛五年啊，都是学佛十年的人，那么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子哦，修到这种境界？那么我学佛五年十年，我还是这样的烦恼这么重，业障这么重，我感到非常这个惭耻。那么这个就是惭。那么接着依世间力，轻惧暴恶。世间力就是说啊，我们在造恶的时候呢，必须要这种愧，这种惭愧的愧的心啊。所以你在造罪的时候，你要想啊，我在这个造罪的时候啊，很多的这个鬼神啊，三宝啊，他们看到我在造罪，那么这个时候他们看到我在造罪啊，内心呢会呵责啊，某某人啊，你怎么造作这样的事情？那么这个是愧。那么依世间力，那么轻惧暴恶，对这种不清净的事情，我们就拒绝不去做。那么这就是愧。所以我们依的自法力或者依的这种世间力，起惭愧的心的话，那么这个就是耻心。就第一个，我们在拜佛之前，就修忏之前，我们要思维啊，我们造这样的罪，然后我们要起惭愧的心，那对佛菩萨尽情的发怒。我们今生啊，或者过去生，那过去生是不知道了，至少今生我们造了很多很多的什么罪业，尤其我们常常造的罪业，在佛菩萨面前啊，尽情的啊，我自诚恳切
我每天不断的对佛菩萨发怒，好，这第一个此心。第二个呢，畏心，好，畏惧的心。畏惧的心，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好，这个畏惧佛菩萨的鬼神的，他们这个他们的知道。因为为什么我们众生会造这么多的罪？我们总觉得说啊，没有人知道，因为我们总觉得说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所以说我敢造很多的罪，反正我没有，反正也没人知道嘛，但事实上的话，佛菩萨告诉我们说啊，这个佛菩萨他们也知道，然后鬼神啊，他们也都知道，就算我们在黑夜里面造的罪，鬼神啊，佛菩萨都能够知道。就像古人说啊，这个在黑暗中造罪啊，事实上是啊，实目所指啊，实目所视，实指所指，实目所视，众多的鬼神在看着我们，实指所指，众多的鬼神啊，佛菩萨在指责我们，在呵责我们。我们实际上我们造罪，我们以为没有人知道，事实上可以说很多很多的众生都知道了，佛菩萨也知道，十方的诸佛菩萨，他们都同时知道了啊，释迦牟在这个娑婆世界某某人。这个时候啊，正在造重罪，他们都知道。那么就近的鬼神，他们也看到我们呐、啊，在那边造罪。那么这个是畏惧的心。第一个畏惧他人知道，第二个呢，畏惧的业果决定哦，畏害怕的因果。就像我们在太阳底下，我们都有影子。那么我们今天往东走，这个影子啊就往东。那么我们就往西走。影子啊，就往西。这个业啊，这个因果就像这个影子一样，生生世世的随着我们啊，在他没有受报之前，他都不会失去。业果是决定的。比如说，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像经典里面讲到说啊，好，佛陀当中，佛弟子当中，好几个阿罗汉，他业障体现前的时候，他都要受报。像大目犍连，目犍连尊者，他神通第一。但是他业障起现行的时候，他神通使不出来，被这个外道打死。央觉摩罗他在家的时候杀了999个人，这个杀罪造得很重。后来他在佛的这个佛陀僧团当中出了家之后，那么他也修行证了阿罗汉。那么他虽然证了阿罗汉，但是他每天啊在疗房里面啊，仍然要受这种地狱的火烧的痛苦。他是阿罗汉，他还要受这种地狱的痛苦。甚至我们世尊的佛陀，他有九脑的境界，九种脑害的境界。比如说佛啊，他会有背痛的病，他已经成就这个正觉，但是佛陀还有背痛的这种病。那佛陀他为什么背痛呢？他说这是他过去恶业所感的。他说啊，因为他过去生当中啊，曾经是一个刹帝利，那么这个刹帝利啊，常常和另外一个婆罗门啊，在这个比武。在古王大臣面前比武，那比武的时候，因为刹帝利啊，他是个武士啊，他非常勇猛，婆罗门比不过他。那婆罗门怕被这个刹帝利所伤害啊，所以他私下告诉这个刹帝利说啊，你啊在比武的时候你放水，那么你放我一马，那么下手轻一点，那么结束的时候呢，我会给你黄金，送给你黄金作为报酬。就刹帝利相信他了。就在比武的时候就放水，然后没有下重手。后来呢，结束之后，但是婆罗门却没有给这个刹帝利黄金，他却失约了，一次失约。那么第二次的时候又比武，那婆罗门又要求这个刹帝利在比赛的时候放水，那么让他在比武的时候不会受到伤害，就刹帝利又同意了。就第二次刹帝利放水之后，婆罗门又失约，又没有给他钱，没给他黄金。就第三次的时候一样，婆罗门又要求他放水，那到最后又没有给他黄金。到最后啊，最后是刹第四次比武的时候，在国王面前比武的时候，这个刹帝利他就火大了，他就把这个婆罗门啊抓起来，整个背啊折断，啊就把婆罗门杀死了。那佛陀说啊，这个婆罗门啊，这个刹帝利啊，就是佛陀的过去生。那这个婆罗门呢，就是提婆达多的过去生。那佛陀说他就是过去生啊，把那个别人的背给折断，所以今生啊感到他这个背痛的苦恼的果报。所以我们应当畏惧啊，这个业果是决定的，这个业啊是很决定，就像影如影随形啊。我们今天造这个罪业， 决定要受报，那这个是一件非常畏惧、值得畏惧的事情。那么第三个呢，我们应当畏惧啊，这个死无常啊，这个死亡随时来临啊。那我们今天如果不修善法，那么死亡哪天到来的话，我们必定要受报，所以这些事情呢、是值得畏惧的。好，那是第二个畏心，畏惧的心。第三个呢，我们应当思维一直啊勇心，勇猛决断的心。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升起勇猛决断的心呢？第一个，我们要观察，我们要因循苟且的话有什么样的过患。比如说我们一个人淫欲心很重，那么淫欲心很重，我们今天啊淫欲心发动了，我们随着我们的淫欲心去造这种不清净的行为，表面上看起来我们满足了，淫欲心停下来好像没有事了，事实上我们这样的行为在阿赖耶识里面就熏种，熏一个淫欲的欢喜淫欲的这种种子在里面。那么这个种子它过阵子它会起现行，碰到这个男女不清净的境界的时候，这个种子它还会起现行。那么现行的时候我们又不对治，那不对治的结果呢，我们又造作不清净的行为。那第二次不清净的行为造作完了之后，又反训回去，反训原本的这个种子。那么这个时候原本的种子势力就更加的强，就两倍的力量。那么第三次种子起现行，我们又不对治，那么又反训回去，这个时候第四次，那么这个第三次之后，这个时候种子的力量变三倍，乃至以后不断的串习啊，种子变四倍、五倍乃至十倍、一百倍的力量。这个时候以后要对治就越来越困难了。因为我们各位可以发现有的人比如说通常拜八十八佛，有的人拜佛拜八十八佛拜一个月他就能够见到好相，但有的人拜八十八佛拜了一年两年三年都不见好相。我看有的人有我是曾经看过有个人他拜八十八佛一天拜五步还拜十步拜很多拜一年都没有见到好像。那为什么呢？这个就是因为当初在造罪的时候他没有去对治，他不断的去造，不断造，造到最后这个业势力非常强大。后来他去忏悔的时候，就要花更多倍的力量来忏悔，非常的痛苦。各位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必定要走到成佛的这条路。那么今天纵然你不想忏悔，不想对治他，那么你随顺他的话，当然以后这个罪业还是会起现行，罪业起现行的话，我们就到地狱恶鬼的畜生去受苦，受苦完了之后，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原点，还是要回到这个地方来听闻佛法，我们来学习，来怎么样来修行。那么过去这个地狱恶鬼畜生的痛苦一点价值都没有。那么同时你今天不对治，这痛苦果报受完了之后，你再回到原点，你要再对峙的话，你要花更多的力量，那实在是划不来所以因循苟且这个是我们观察，这个实在是划不来的。所以呢，古人说这个长痛不如短痛这个我们在对峙的时候，虽然违背我们的习气会很痛苦，但是呢，仍然要强迫自己。那么就像譬如壮士断腕被蛇咬到你这个时候如果没有找到解药的话，你与其丧失性命，就应当把这个手砍断，把指头砍断，因为把这个手腕砍断的话，这个毒液它不会往上流，我们至少生命还能够保住。虽然断了一个手，但是至少还能够保住生命。如果你为了爱惜这个手，结果整个生命就丧失掉了。所以同样的道理，我们在对峙过程的辛苦是有代价的。好，那么这是勇心。那么我们在忏悔的时候，一直此心畏心勇心。那么至于呢，这个时候进一步的转过来对三宝升起大的皈依的心，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拜佛的时候，拜佛之前我们升起惭愧的心，然后畏惧因果的心，然后升起勇猛决断想要对峙的心，想要忏悔的心。这个时候我们应当思维，单单靠我们的力量还是不够的，那么唯有我们对三宝通身靠祷，这个时候三宝才能够救拔我们的罪。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面对八十八佛的境界的时候，我们除了发此心畏心勇心之余，就是我们在转过来思维我这么重的罪，我有八十八佛能够救拔我。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对三宝通身靠祷 心这个大的皈依的心，祈求这个八十八佛，祈求三宝来加倍我们，让我们能够迅速的灭罪。那么因为这个罪本身是没有自信的，透过三宝的加倍，还有我们内心的如理作意，我们这样子的话就能够很有效的忏悔清净。所以在我们正式受戒之前，乃至正式受戒的时候，我们这种忏悔的时候，我们都必须要一直这样的如理作意，然后对三宝升起大的皈依的心，才能够有效的来灭罪。好，那么这是说明忏悔清净的方法。好，那么忏悔清净讲完了之后呢，那么接着我们再来讲到假释做法差别，正式做法的差别的内容，就是透过前面的忏悔完了，那我们也清净了，这个时候正式的要来纳受戒体，做种种的结摩法来纳受戒体。那么这个做法的话呢，有种种不同差别的内容，不同的程序。那我们首先看到以一临时开导，就是说在受戒之前，受戒师必须要临时来为这个戒子来做种种的开示。就是说前面虽然我们经过几个月的预习发戒，但是呢我们在正式登坛的时候仍然有需要透过这个受戒师的开示来激发我们的这个菩提心，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才有办法在那个时候升起这种上品的心，得到上品的戒体。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讲我们受戒需要找个持戒清净的人，找个修行的人，当然最主要得到戒体还是我们这面心，但是主要就是说透过这个戒士的开示可以升起我们的这种大上品的心，所以我们